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。解读心路历程，回味经典旋律，音乐人生。公元1097年，时年62岁的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。这里的条件艰苦异常，苏东坡却用诗意的眼光发掘出一片世外桃源。在人生最后的3年里，苏东坡在海南传文教字，一洗蛮荒，以活泉水代替咸滩积水，救黎民于瘟疫，改变生活方式，为这里引入了农耕文明。近千年以后，海南省歌舞团把苏东坡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搬上了舞台。民族舞剧《东坡海南》以苏东坡谪居海南的行船道途为伊始，通过翁笛南荒、黎汉兄弟、光狼劝学、天涯学堂、红雪大梦五幕叙事，书写出了一个立体生动的海南的苏东坡。该剧通过音乐、舞蹈等海南元素的切入，以及对海南青山绿水的展示，充分展现了苏东坡与海南的不解之缘，体现了黎族和汉族同胞之间的深厚情谊，更发扬了苏东坡身上敢闯、敢干、敢为人先的精神。本期音乐人生专访海南省歌舞团团长、东坡海南总导演彭玉祥，请他讲述该剧台前幕后的故事。
走到天涯海角，都是人群中最亮的那道光。《史记·旅行家列传》之苏轼，他在杭州见了苏堤，在黄州做了红烧肉，在密州写下了《水调歌头》，走遍大半个中国，在每一站几乎都留下了传说。他一定是苏东坡无疑了。公元1097年，孤悬海外的海南儋州成了苏东坡一生最后的流放地。这一年苏东坡60岁，但苏东坡没有风烛残年，他永远是个少年。他教黎族老百姓挖井喝淡水，他研制清热解毒的中药豆豉为当地老百姓治病，他还用四川官话给他们授课。海南从此有了史上第一个进士。有一天，苏东坡穿着斗笠木屐回家，趁着酒意边走边吟诗，几个黎族小孩跟在后边学作怪模样，逗得苏东坡诗兴大发。野径行行遇小童，黎音笑语说坡翁。3年的海岛生活，这样的诗句和画面是很多的。所谓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岛虽然美，有男神加持则更美。
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公元1037年1月生于梅州。1057年，苏东坡进士及第。1071年，因为王安石变法，苏东坡被外放任杭州通判，然后再贬至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。1089年，苏轼又被贬至杭州，疏浚西湖，简称苏堤。1097年，苏轼再被贬至更远的海南。据说在宋朝，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。1101年遇大赦，赴任朝奉郎，北归途中，于1101年8月卒于常州，享年64岁，御赐号文忠。 走进苏东坡，你无法用词汇来准确描绘像他这样一个人。林语堂曾专门评价，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，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，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，是散文作家，是伟大的书法家，是诗人，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。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。海南省歌舞团团长、东坡海南总导演彭玉祥说，苏东坡是很多中国文人心仪神往的人格典范，他身上所洋溢着的旷达、坚韧、正直、宽容等独特的人格魅力，不仅使他流芳千古，更让今日的我们在感动之余有所沉思、有所感悟、有所启迪。
苏东坡呢，实际上我们从这个读书开始，稍微小时候都读过他的诗，也背过他的诗。但是到了海南呢，我也是到了海南以后，我是91年到去的海南，去了以后呢，逐渐，在有一次儋州的这个一次旅游当中，有个东坡书院，我走进去以后，他一看到，900多年前，970多年前，然后呢，这个办的有学堂，我就觉得很神奇的，我说那么远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到了海南以后，看到这个西部啊，当时的一片荒野。虽然这个风光很好，但是呢，我就说假设，我说如果我们如果在900年前到了这个地方，交通又没有，举目无亲，还能有这样的一个情怀，我觉得太不容易了。我就假设了一下，我就觉得，所以说对这位老人呢更加的崇敬。其实我们这个呢，其实理解起来，我们的说责任也好，说担当也好，说我们的使命也好，因为我们今年都60岁了，就想来在这个时期能有一个。像一位不敢和东坡比，最起码像一个正直的文人和艺人一样，我们做一点我们良心上的事情。所以说这最终也就是我们当时的初衷，也是这个初衷呢，实际上和一个地域和文化它是一脉相承的。有太多的像这样各种各样各门类的这些艺人也好，科学家也好，就是有这种不舍和追求，才能够做出真正是属于他们初衷的东西。但是我们一定是冲着一种文化的信仰和自己的这种对艺术、对文化的这种情怀，或者说你在对这个地域的这种感恩。因为我们既然能够选择了海南，海南给予了我们这么多，给予了我们这个艺术的一个平台，同时呢给了我们一个土壤，就是你走进百姓以后，百姓会把这些东西给你。我这时候才能理解到，这些东西并不是虚得，就是你一定得沉下来，真正的深入他们，他们会把一切东西还给你。这个呢就是我做东坡从开始的初衷到现在回望初衷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是目标和初衷是一致的。
民族舞剧《东坡海南》共分为5幕，内容以苏东坡谪居海南的行船道途为伊始，以离开海南的北归行路为尾声。故事的主线是苏东坡的3场大梦。第一场梦正是3道贬谪的圣旨，从黄州、惠州到儋州，满载着他对命运的愤愤不平，对未来的惴惴不安和对故乡的难舍之情。第二场梦，梦的是妻儿，他早逝的妻子和陪伴身侧的长子只能在梦中缠绵团聚。从我来海南，幽绝无四邻，已年过花甲却被迫远行的苏东坡，深刻体会了做客异乡的孤独。第三场梦是全剧的高潮，描绘他逐渐与海南人民缔结的深厚情谊。曾经他是心怀死志来到这个蛮荒之地，但本身坚韧乐观的品格以及黎族人民的包容好客，使他逐渐融入，找到归属。打东坡井，采药救人，开办学堂，最终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情真意切的诗句：九死难荒无不恨，自由奇绝冠平生。已将被贬的愤懑 抛诸脑后。我本丹耳人，寄生西蜀州，更是把异乡当成了故乡。
有很多达官贵人也好的，遇到挫折以后，可能一生当中都放弃了，包括那种沮丧了。但东坡呢，恰恰不是这样。所以说，我就觉得呢，也许可能我们都是到了天涯，就这么一个场所，对这位老人呢，更加的，就是他的这种精神境界啊，更加的敬重。那么从他的诗里，到他的做人，以及到他和百姓成为兄弟姐妹，我们就觉得说他不是装的，他也不是被逼的。其实当时他被贬到海南去以后，也是一是买官，二是做墓，也是准备去死。那么但是去了以后，看到这片亮丽的风光，也看到这些善良的百姓，同时他觉得说这个家国情怀啊，所以说他一定要好好的活下来。就是我们当时呢，实际上是冲着这样一位老人，我觉得一定要做一部剧。我们区别于话剧，也区别于电影，也区别于戏曲。那么这个舞蹈呢，它可能更加的用一种肢体的语言，更加国际化。同时呢，它可能有一种最美的形式，可以以一种诗化的这种表达，这种意境，让更多的人呢，通过这样的艺术形式去了解这位老人，同时了解海南。
有人说，东坡不姓，海南姓。苏东坡在儋州的三年，为海南留下了文化艺术的种子。为完成这部作品，海南省歌舞团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准备，翻阅大量文献，访遍苏东坡在海南的每一处足迹。总导演彭玉祥说，东坡在海南人眼里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。他在海南最蛮荒穷困的时候，怀着鸿鹄之志而来。海南的人文风景给了他奇绝的经历，但也正是他身上中国文人独有的旷达胸怀，成就了海南。海南人亲近而又细腻的视角，令台上的东坡形象更加丰满生动。舞台上刚刚演绎着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”的豪情壮志，转眼金銮殿内便传来了被贬儋州的噩耗。翠绿田野间，初到海南的东坡感受到了此地民众的淳朴善良，欢快的音乐与极富海南特色的舞蹈元素让观众耳目一新。回首过往，寄梦明月，东坡决定传文教字，一洗蛮荒。疟疾肆虐，众人生命垂危，东坡人心济困，凿开东坡井，根治疟疾。圣旨召回，北岸码头李锦长帆从天落下，百姓送别，依依不舍。东坡海南为观众书写了一个更加立体生动的苏东坡。
所以说，就是冲着这种敬仰，我们就一遍遍，你看前前后后我们也是最起码有第七八稿的修改。其实呢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改，就觉得这位老人的东西一定要进我们的心，是他思想当中能和现代这个碰撞，就是他的那种境界，他一定是引领着现当下这种人最高的一种精神品质和他的思想境界。我当时呢，可能初衷就是这么一个初衷，觉得他只有三年的时间，又想说的东西太多，失败了很多。后来呢，我们选择了一种角度，就东坡老人呢，在海南，他的这场最美的这场大梦，那么大梦来回望他的一生，包括当他去边境考场上，那个时期起，就是怀着一种家国情怀，从那一刻起，引起了他一生当中的颠沛流离，在政治场上的决斗，但是始终他坚持着一种文人的这种正义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他应该是目前就是华夏文人的一个精神标识。人们说越是民族的，越是国际的，这个呢两层理解。其实国外有它非常优秀的文化，但是呢，我们提炼出我们现在能和世界语言接轨的这些东西，我觉得这是当下我们所追求的一种目标。也正是习总书记讲的，就是我们首先是不忘本来，但是呢，一定是也要吸收外来。这个外来呢，就是意思和国际和当下的时代要接轨，同时才能走向未来。
Thank you.
剧中身着黎族服饰的海南原住民，在山野民歌的伴奏下，跳着热情洋溢的民族舞蹈。苏东坡梦中的汉人则包衣广袖，在充满雅韵的琴瑟之中舞出古典美感。二者以灯光切换的蒙太奇手法，在同一舞台上呈现出不同的时空，将苏东坡为官的壮志难酬与待人的平等亲切完整演绎。配合剧情的进展，苏东坡脍炙人口的经典诗句也作为字幕在台上呈现，为舞者的情绪做一番注解，简练贴切而有内涵，成为了舞剧的一大亮点。
服装呢，实际上我们是这样哈，艺术嘛，首先呢，我的第一个理解哈，就是首先你要给人带来是一种它的一种美感，不管是我们离我们有多远，既然呈现在舞台上的东西，谁说900多年前我们就是贫穷的，我们就是那么愚昧的？不，在那个时期，我们的宋代，对吧，是我们中国文化最讲究的时候。虽然在海南，第一，海南的风光是无限的美丽，第二个，海南当时的人也有他的幸福感，因为他毕竟是一个，我们是一个祖先嘛。你不能说到现在我们科技时代就因为过去的落后，所以说在那个时期我们的色彩，你看我曾经排过一个舞剧叫黄道婆，黄道婆也是宋代的。那么黄道婆在那里用了一种就是海南的最原始的原料，染出了五颜六色的那种理解，曾经进攻过皇上，那就意味着在当时我们的地方衣服是绚丽的，是多彩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通过这种形式我们也可以升华嘛，对吧，我们高于生活，给观众带来的是一种美感。舞剧里边服装设计的独特的审美，首先 要吸引观众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呢，舞台美术这个里边呢就是更加的讲究，哎，我们把海南的这个风光一定要把它体现的诗意般的美。比如说那里边的芭蕉树啦，真是让你感受到就是那种仙境般的美。哪怕是原始的这座城池，比如说这个我们那个二木，我们那个中和城的那个城楼，实际上我们在那拍那个照片的时候啊，也是700-800年前的一个古城，就很破旧了。但是通过美术以后呢，你只是看到的它那个千年的那个砖块，那个砖块里边有沧桑，也有它的那种大气磅礴，因为它毕竟是从遥远处走来的，就通过这种符号感的东西设计，让人感觉到一个史诗般的厚重，就是个剧的历史感，就这都是我们做这个舞剧啊，或者说做艺术的时候应该给观众的这种东西。
在表现形式上，全剧没有语言的依托，纯粹以音乐、布景、灯光等完成对戏剧情节的展现，地方色彩浓郁，古风古韵盎然，特别是在一些场景中加入了海南儋州的调声，成为亮点。儋州自古称歌海，山歌催得百花开，人人都是山歌手，山山水水是歌台。地处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州，历史悠久，渊源流长，自汉武帝元丰元年建制以来已有2000多年历史。2006年，儋州调声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儋州也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。
我们这个第一个序幕，实际上一开始的那个嘹亮和悠远的那个山歌就是调声，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就是东坡的那个离鸡图，就是他戴上斗笠，然后底下穿着木屐，就最后他化为李母民嘛，就他有一首诗，这个时候就是通过这个离鸡图打开了千年的一个诗卷，那么这个一首歌就打开了它，就是说这首歌的久远和它的那种嘹亮永远贯穿了从古到今，就是这首歌就是这个民族，它也是通过这样的传颂表达了一个民族对未来、对过去和它对当下，就是我们实际上是讲了这么一个脉络。那么同时呢，选择的这里边的东坡的一个主旋律，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选择中原的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啦，实际上就是山歌里边的一种，因为东坡海南嘛，包括后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就实际上都是调声，就实际上还是用了一种让当地人听了亲切， 让外面人听了独特这么一种音乐的语言，来开始了我们整个的一个音乐的创作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调声是我们选择这个舞剧的一个舞剧里边的音乐的一个主旋律，和它的一种小快板的这种活跃当中的一个主要元素，包括东坡景都是用的原汁原味的呢。叮哒叮哒叮叮叮叮叮哒叮哒哒哒叮咚，就是当地人有时在儋州，有时候你要演这个东坡，我们在广场演的时候，老百姓就会跟着你鼓掌，因为他熟悉。山歌呢是他们另外一种样式，它丹州的调声里面分调声分山歌，山歌呢属于汉族地区，调声呢属于那个客家，它这两个但是都是属于这种对歌，是也有黎族，丹州也有黎族也唱调声，那基本上分这三个地域。
1100年，哲宗驾崩，徽宗即位，大赦天下，苏轼终于可以离开海南了，他很兴奋。可是这3年的日子，他和海南，他和这里的乡民早已产生了割舍不下的感情。离别时，他热泪盈眶，依依不舍。数不清的乡民还有他的学生站满了海边。苏轼流泪登船，永远地告别了海南。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6月20日夜渡海》。海南的文化源头是苏东坡，而他的最后时光也是在海南度过。千年往事，慨然一叹，海南的苏东坡终于成就了一个苏东坡的海南。东坡海南为观众复活了一代文豪苏东坡最后的人生，让观众领略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总导演彭玉祥介绍说，我们想向世界介绍海南和苏东坡的往事，也想以现代的艺术形式展现千年之后的今天海南人的艺术造诣。
虽然现在东坡呢，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我们就是感受不到的东西，或者说还没有做到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呢，这份这个情怀我们是不会改，还会继续的。只要我们呢随着时代能发现的东西，我们一定会是这个老人，他随着历史的长河逐渐的也会成长，也会壮大，也会流淌。第二个呢，我相信海南这块地域它的东西一定是独特的，一旦你要真正深入进去做，它一定有它的自信。你看那个调声，它最起码区别于任何一个民族，它有海洋般的那种清澈，也有就是那种热带雨林的那种温润，就是他的舞蹈当中呢，我们抓住了以后，他一定会给人带来一种轻松的愉悦，这也是我们一种功能所在。所以在这个剧当中呢，我们尽量把这些东西能给予大家，它都是原汁原味的海南的这个元素，但是经过一种加工和提炼，它一定在这个世界这个舞蹈语言碰撞当中，它不会输的。这就是海南的自信，我觉得它的文化独特，那么一独特，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它走向更远的一种资源，那么也是宣传海南或者说海南文化交流最好的一种载体。那么我们的功能，我觉得我们这一生当中最起码在这个阶段我们对得起海南。